第35集，我一向是不喜欢欠人情。贺白银之进城之后，我虽然只同他见过两面，便欠了他两个人情。而我一贯懒于处理人际关系，在我看来，这么送他一送，便算是还了这个人情。同时，我也有些心里话要同贺白银之说道说道。贺白银之有些喜出望外，干脆放着自己有酒有肉的豪华大马车不坐了，直接钻到本公主御用的小马车里来。其实我虽然挺介意贺白银之对我的那份不纯洁的心思，但是对他这个人我是没什么意见的，甚至是有些情意相投的意思。我们俩在马车里兴高采烈地回忆小时候的事情，我记得自然没有他清楚，乃至于我同顾且行为了把玉宫打架的事情，他都能说得眉飞色舞。如此，他将儿时的一句戏言心心念念这么多年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其实后来我仔细分析过贺白银之喜欢我的原因，我觉得这是一种变异的受虐心理。他们漠北狐族虽然地盘小了点，但作为世子的贺白银之自然也是养尊处优被人供起来长大的，在他们漠北大抵没叫人欺负过。于是本公主少年无知，若非早早懂得男女有别的道理，骑在他脖子上撒尿的事情也是能干得出来的。他被我那么一欺负觉得很新鲜，回到漠北以后又没人欺负他，便对那感觉有些怀念，久而久之心智渐长，便将这怀念同情爱牵扯到一起，于是当真有了非我不娶这个念头。我忽然发现情爱这个事情有时候就像开玩笑一样，不过是一个念头的事情。所谓一念起，天涯咫尺，一念灭，咫尺天涯，大约诠释的就是这个道理。我正好心好意苦口婆心地劝他放下执念，便有漠北的兵卒在外头敲窗子。贺白印之拉开窗帘，听兵卒说有队人马自我们出城以后就一直跟在后面，怕是什么歹人。贺白印之倒也淡定，吩咐人去后头打听打听。我好奇地从窗子里探头望了一眼，才发现此刻已经走到了皇城的荒郊，前几日的大雪尚未化尽，天地间一片茫茫的白，好不壮阔。我不禁诗兴大发，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流氓。我心里这么自娱自乐着，那派去后面打听的兵卒便回来了，顺便还递进来个药罐子，说是靖王爷跟在后面惦记着本公主身患恶疾，不宜长途跋涉，要我吃些药预防着。靖王爷可不就是荣琪，真是说流氓流氓道，他才有恶疾，他们全家都有恶疾。我直接将那药罐子甩了出去，拉了窗帘同贺白印之悻悻道，不用管他。贺白印之笑得有些勉强说道，
靖王爷当真很关心在意你啊。
我白他一眼，关心在意，他若是在意我，那日宴会上敢射我那么多箭，若不是你认了输，我吃不准已经死在他剑下了。
大约他是对自己的剑术很自信吧。
贺白印之犹犹豫豫道，虽说我对贺白印之没有男女那方面的感觉，可他这个帮自己情敌说话的行为实在让我不快。当时我被他容其迷的五迷三道时并未深思过，只是盲目的信任于他，可现在想来，便是再有本事的弓箭手，他敢保证箭无虚发吗？他就敢保证不会有一丁点的意外，哪怕是忽然来一阵邪风，弓箭的准头就会有所偏差，而结果便是我的安危。他既然为了取玉如意而如此置我于险地，可见玉如意在他心目中比我分量重得多得多。他现在所表现出来的贴心与执着，撇开做戏的成分不说，我也只能当他是有些愧疚而已。想到这些，我心里便更不痛快， 兴致去了大半。贺拔印之却眼色不佳，见我那不屑的眼神，约莫以为我不屑的是他，正经八百解释道：
我们墨美男儿不喜欢拐弯抹角，我赞他射术了得，是真心夸赞。他为了自己的女人以下犯上，我也佩服他的气魄，如此好男儿，你若是下了他，我也输得心服口服。
我轻叹一口气，觉得这个漠北汉子真实诚，以后坐上了漠北的最高位，难免要吃大亏。便说现在定安与漠北一团和气，那是父皇仁慈，若是以后姑且行登基了，凭着他那个霸道性子，吃不准要翻脸不认人，这石城孩子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？但我无心同他解释这么多，只下意识地反驳他：谁说我要嫁给他？贺拔印之盯着我看了许久，摇了摇头：
我贺拔印之虽是个直肠子，但也看出来你对他有意，若非无意，你如何有勇气提得起那玉壶啊，由着他朝自己身上射箭？
胡说，我自小便胆子大，我死不承认。
那如果当日对你射箭的人是我呢？你也能那般信任我吗？
贺拔印之闪着目光问。我愣了愣，仔细掂量了下当时的场景，如果是他，我大约不会伺候，可就是换了现在，那场景再次重现，我也是绝对不会干的。从哪里摔倒便从哪里爬起来，这不是大智慧，爬起来以后把绊到自己的坑填了，那才是正经事。我懒得同他解释那么多，估摸着距离送行的终点将近了，我摇摇头随意回答：我不知道，反正我不会嫁给他，嫁他还不如嫁你。
真的？
贺拔印之有点激动。我干干一笑，朝窗外瞟一眼道：差不多了，该回去了。贺拔印之失望地愣了片刻，点了点头，又摇了摇头，接着又笑了笑，在抬起头时脸上恢复一派灿烂和谐的笑容。他对我说：
启哥公主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
大约是因为即将分别的缘故，此刻我看着贺拔印之便比寻常顺眼许多，而他其实也是个挺俊俏的少年，尤其是眉宇之间那点稚气，稚得挺合我意。我虽然与贺拔印之相处的时日不多，却也能看得出来他是个温和的人。这样的人谈情说爱或许没什么意思，但过起日子来却让人觉得放心。经过和荣琪折腾那么一遭，我便也觉得自己有点情路坎坷的苗头，不若先给自己寻条退路，颇有些私心同他道：三年吧，若这三年之内你还没有找到心仪的姑娘，三年后不巧也没嫁得出去，你便用最风光的方式来向我提亲。贺拔印之闻言精神大振，夺定点头：
好。
我撇了撇嘴，觉得三年时光太长，本公主若是到那个岁数还没有嫁出去，当算得上是有史以来待字闺中最老的公主了，实在是不大体面。马车停下后，我陪着贺拔印之下了车，将他送到前头的豪华车队里，一直尾随在后的靖王府的车队也停下不动。贺拔印之正要上车离去时，忽然想起了什么，命人去抱了只白茸茸的小畜生过来。我很快便识得他是个什么物种，看着他怀里的雪狼，吓得后退一步。贺拔印之嗤笑出声，又走近一步，将那小雪狼凑过来，抱孩子似的抚摸着他雪白的皮毛，对我道：
他叫狐狸，今年才出生的，脾气很好的，我想将他送给你。
给我？我再后退一步，摆摆手道：我不要。其实我若不是知道他是只狼，就算贺拔印之不送，我也会厚着脸皮去讨要，可上次我被那头大雪狼追得满山头跑，又听说了许多关于雪狼凶残的传闻，这么暴力的礼物我是不敢收的。况且 宫里妃嫔养的宠物多是小猫小狗之类，就算这小野兽它不攻击我，若是将人家的小宝贝杀了吃了，也是个麻烦事儿。贺拔印之从怀里摸出一只手指长的短笛，他说雪狼虽然是食肉动物，但只要从小调教也能很温顺，若是当真失了长性，只消吹着短笛便能及时控制。我不大相信他，他便命人切了两斤猪肉同我演示，果然那小雪狼正朝猪肉奔跑的时候，他一吹笛子他就跑回来了。我于是也拿着笛子试了试，当真有效。